好，我们刚刚听了，最后一位演唱者 Lucia Pop，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位歌唱家，他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位唱家。他在早年呢，他是斯洛伐克的女高音啊，捷克斯洛伐克，捷克跟斯洛伐克是分开的哈，东欧的。他是出生于斯洛伐克，那他是在20世纪后半期的时候。叫就是那个最受欢迎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之一吧，因为她擅长演唱《The Queen of the Night》那个夜后的魔笛里面的夜后。那大家知道夜后是最顶级的花腔女高音顶级的作品，那么她在后期在晚年的时候，她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唱花腔女高音的作品，她从唱这个夜女后 Queen of the Night 开始出名了，一直。但是她晚年的时候，她改行就唱上大的抒情女高音的作品，包括瓦格纳的作品，还有 Richard Strauss 的作品。所以她的怎么说呢？一般上来讲，花腔女高音她通常比如唱夜女后这样的作品，都是在40岁以前唱这样的作品。一般情况下，过了40岁，很少再有人去唱夜后这样的大作品了因为她是要那种声音的那个音色呀、音质啊，而且她那个灵活性、灵巧性，一般来讲，对于女高音来讲，特别是对于花腔女高音来讲，过了40岁，基本上就转向抒情了。多数都是，也包括，因为我自己对花腔的作品很熟悉，我也是以前经常唱夜女后，但是我来了新加坡也是差不多快40岁了，我基本上也就不太唱了不是说唱不了，就是那你就是那感觉就不一样了。那他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这个歌我唱得下来，就是我一定要去唱它，并不是，就是说你要适合它，更加合适才可以。那所以他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他从一个 coloratura soprano，就是花腔女高音，他转到了一个能够唱瓦格纳作品的这样的转换到这样的声音是说明他的声音的能力。非常非常强，而且他年轻的时候声音是那种，我们包括我们刚刚听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听起来比较纤细比较高比较那什么。那么如果他在这种纤细的声音，他转换到去唱瓦格纳，大家都知道瓦格纳的作品是女高音最难最难唱的，通常都基本上是戏剧女高音，至少也是一个 spindle spindle 或者甚至于 dramatic 的 soprano 唱才能够去唱那个瓦格纳的作品，甚至于瓦格纳跟 Richard Strauss，当然，特别是瓦格纳的作品，通常都是有人专门唱瓦格纳的作品。有一种就是说，在国外唱瓦格纳的作品是
我
专门，
明白了，我懂。
所以
然后呢？
他能够转换到唱这样的声部是挺了不起的。
都关咩事？这个都，我听呀，这个都，我的。
没关麦克风，我个人是觉得相当相当了不起所以呢，到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可以去欣赏他们唱的歌剧。有关舒伯特的作品呢，今天我们讲到现在讲了3首，那么我还是希望说下一次再给大家介绍3首，也是有必要我们了解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了感觉到哇，很闷呐，很烦呀，整天都在讲这些舒伯特的作品。但是因为舒伯特的作品实在是好的作品太多了我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把很普遍的、很有名的音乐会演唱比较多的这样的这些就尽量都介绍给大家。所以呢，我想我下一次课再介绍3首舒伯特的作品，然后过后我们就转换了，转换其他的作曲家了，可能我就会转换到舒曼了，甚至于这个舒曼的作品。然后呢，过后可能然后我还回过头来再讲舒伯特以前的因为我们舒伯特并不是最开始的艺术歌曲，不是从他开始的，是说从他的作品 他把他这个歌词歌曲就是整个的完整性，是从他开始的。那么在他之前还有莫扎特呢，还有贝多芬啊，还有什么那个巴哈呀，汉道的都有。那当然了，我首先先从舒伯特开始入手。当然就是说过后因为他也是一个大的一个大块头嘛，是作品很多，很重量的，占了很重要分量的，所以我就从舒伯特开始介绍。那么我们下个星期我会再介绍三首舒伯特的作品，然后接下去就是舒曼的，然后回过头了我可能介绍一些莫扎特啊，那甚至于说那个贝多芬啊，他们的那些作品，然后一些其他的像什么德沃夏克呀，什么门德尔松的之类的了，这些名曲有名的，我基本上介绍的主要就是介绍很有名，在国际上这么多年啊，大家都必须要知道的，以我们学唱歌的人都知道。当然了，我相信很多人已经了解很多了啊，那我也只是说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吧，把这些歌拿来推荐给大家，让大家来多多欣赏，就是这样的啊。大家 OK， 今天晚上你们听了这些歌有什么感受吗？比如说听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对比一些什么之类的有吗？你们可以讲一讲啊。
老师，我只是要问，不是说唱歌，我刚才看那个黑白的那个幽灵啊，他在唱歌的时候，他好像是在人家吃饭的时候唱歌噻，因为好像有人在坐着，连他好像是在，好像那些歌台的那些演唱的，是不是那时代的表演是这样的？
也不都是这样的，其实这种形式都有。他们在欧洲，他们有的时候也是经常在家庭的这种聚会啊，就大的那种所谓的上流社会吧，上流社会的他们有一些有所谓的上流社会有钱人啊，他们搞一些聚会的时候，他们会请这些歌唱家来唱。其实实际上这种情况一路来都是传承下来的。你包括莫扎特年轻的时候，他就一直他的作品，他就一直就在宫廷，他就在宫廷来去演出啊，来那什么的。实际上说句比较直白的话，就是他也要靠着宫廷，靠着这些来吃饭，明白吗？所以搞音乐的人很惨，很苦，特别是当你要以搞音乐来维生的时候更惨。那像莫扎特也是很穷苦，他就是相当更惨了，我相信他就是服务于宫廷嘛，他就围绕着宫廷转嘛。那这个就是说宫廷想让你来，你随时就来。其实他们也是经常是像你刚才说的一定是有这种情况。那但是有的作曲家呢，有的作曲家包括他们演奏家，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的，比较自在的，比较舒服的，那感觉就不一样了。他可能就把这个当成一种娱乐，就是当成一种那什么。实际上舒伯特有一些作品，多数的作品都是在他去世以后才被人家唱出来的。当初刚刚这个作品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歌都是这样，包括野玫瑰也好，包括他上次的魔王也好，魔王什么这些歌，他都是去世以后慢慢的被他的朋友把他这些作品都整理出来，然后发表了，慢慢的才被传唱出来。他的很多歌并不是当时唱完了马上就出名了，马上就被人家认知了。他们也需要去推销自己啊，他们也需要 sales 啊，那样对不对？他们也要到处去推销他们自己。所以搞音乐的人啊，其实挺惨的。是这样的，大家对，是这样。
老师，我可以讲几句话吗？
可以，来。
老师，我觉得这些歌都是很好听，但是我觉得唱的时候一定不容易哦。
对，
这个要求很高。如果你的技术没有到达那个程度的话，是唱不出这首好歌的。还有第二个观察，我是觉得这样的歌好像比较慢了一点，但是技术要很高。可能在现在的社会哈，年轻人可能就不容易也不是说欣赏，可能他们会欣赏，或他们可能不容易接受，或者是不愿意去学这样的歌，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这样的歌吧，其实 真正的来讲，应该是音乐学院这种专门学声乐的学生，他们要按部就班的来学。比如说在音乐学院啊，第一年的学生通常他们都是唱一些意大利的歌曲打基础的阶段，那么唱这个德国的 Lied 通常都是在第二年甚至第三年，第二年跟第三年这两年当中去来累积。那么因为他在技术上要求比意大利歌曲更高啊，而且他不但技术上，他在作品的处理方面，大家刚刚有看到啊，比如说像那个Troy 那个 Nacht und Träume 那个夜与梦啊，这样的作品，这样的歌，他没有一定的基础，没有一定的 technique 的话，那很难表达出来。所以一般上来讲呢，这个要真正的是以声乐专业为主的人，他是必须学的。其实是必须要学的。那么在大学里是第二年、第三年，通常大学的第四年才开始进入到法语的作品，然后法语作品和歌剧。他就是在这个学声乐的过程当中，他都是有一个顺序的。基本上从开始的部分，我们都是从卡罗缪本这样子的啊，意大利歌啊，什么 Sei tu mami, Sei tu mami 之类的啊，就是从这些逐渐的。当然了，意大利歌曲也是有很广泛的很多的作品，我们都可以来欣赏。当然了，最开始我们首先要先入为主的是因为这个德奥的艺术歌曲，它的怎么说呢？它实在是，在占有的地位很重要，它确实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因为杜波特有这样大量的这样好的作品流传于世，就是这么多年一直不断的在那什么，所以呢，学声乐的人，我觉得至少要了解这么多的作品，哪怕说我们可能刚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下听这么多，慢慢来，一点一点的去累积它，那我们逐渐天天就会由浅入深的就会明白了，很多东西都是要不断的去累积，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才能够把它。形成自己的一个东西，包括说我们现在从第一天我们讲的魔王开始哈，然后中间再讲了几首这样的艺术歌曲，那么我们把它慢慢的这些歌，你要常常的去听，常常的拿来听，听来听去你就熟悉了，熟悉了就变成自己的自己的东西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那么我们再去听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演唱，哎，慢慢的我们就会有了一些鉴别、鉴赏跟鉴别的能力了。那我们也会听的时候，就像刚才美玉讲说，哦，那个 Violin 在那里唱，哎。那还观察还蛮细致的，所以可能他是因为在那个场地唱，他才唱的那么的随意，那么那个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他可能就是也是因为那个环境，他可能也是让他自己放松一点，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当然了，这个艺术歌曲它是有规范的，艺术歌曲它的规范它都是有要求的，基本上每首歌都有每首歌不同的要求，在演唱者来讲都要按照他的那个原本的作品的要求来唱，因为很少听到有唱华音的。为什么我每次都会介绍大家来听 Fischer Disco 呢？因为还有那个阿美玲也是女高音来唱这些艺术歌曲的典范，他们都是包括 Fischer Disco 啊，那个还有相当相当好的。那么其他的像我时常的为什么会拿一些 Violin 啊，或者是卡鲁索啊，当然了，我刚才也没有找到卡鲁索的唱的，他们在那个年代唱的时候，那因为他们是更加早期的这些歌唱家，我们就从这些人演唱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去听到他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解释，那我们就能够去分辨出，哦，还是这个演唱家他把这个作品诠释的更加完美。那么另外的歌唱家他也是大歌唱家， Violin 也是很大很大的歌唱家，包括刚才那个盖达也是啊，他们都是当代的伟大的男高音歌唱家，都是被称为很的，都被称作是伟大的歌唱家，但是他们在相同的作品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诠释都不一样，我们也不能够说哦，那他诠释就是不好，对，只能是说他们的把这首歌处理的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自己来讲呢，可能我们自己就会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选择，哎，我更加喜欢谁唱的。比如说啊，我喜欢听非说 disco 唱的啊，但是并不代表说另外的那高音男高音的比奥林和盖达他们不伟大，他们照样是伟大的男高音啊。大家同意吗？
老师啊，老师，你会介绍一些东方的音乐或是东方的歌唱家吗？
哎呀，东方的，东方的，就是以中国的为主，对不对？所以，那因为我们东方的以中国为主是，那我为什么说，首先要以舒伯特的作品介绍给大家呢？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因为舒伯特他的艺术歌曲占有很重要的。他所谓的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他有大量的、非常非常多的被全世界人所认知的，就是很就是被人认知、被人那个广泛的传唱的。那么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他的作品呢，都会被不同的声部，包括男生唱、女生唱，包括他还把它变成那个 piano solo 了，就是那个变成了钢琴独奏啊，甚至变成一大提琴呀、小提琴呀、乐队呀这样子，它的很丰富。它的一首歌，它会被就是说各种不同的乐器来方式来演奏啊，那我们就能够听到很多的诠释，不同的那个他们演奏的方式，我们从中我们可以辨别出他哪个，我们就是可以去对比到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听到的，我们更加能够接受的是哪一个。这个我其实我最愿意做的是他对比的多，比较的多。像那么东方的作品，当然主要是以中国作品来讲啊，不是不好，很好，中国作品也是有很好的艺术歌曲，以后我也是慢慢可以介绍给大家，包括五四以来的学堂乐歌呀，五四以来的这些歌，包括黄自的作品呀，萧友梅呀，赵元任呀，这些作品都是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它的这些对比的可比性的就没有像舒伯特的这些作品这么广泛，这么的那什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赵元任的一首很有名的歌叫《迈步摇》啊，因为我也是在目前我是准备要做一些那个给别的班，我也会给他们欣赏一些中国作品。那我们在 YouTube 上你找不到有这样的这个资料在里面，真的找不到。哎，找反正《迈步摇》那个骚骚不哥哥迈步这样的歌找不到。然后你找一个问萧友梅的作品，一个问也只是零零散散一两个人唱，零零星星的，然后甚至于是更早期的人唱的，你没有一个对比，没有一个可比性，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很有兴趣要做这个舒伯特的作品，德奥的艺术作品，它真的是很广泛、很深，东西内容很多，我可以去我们就是能够学到的、吸收的东西会很多。当然了，东方的中国的作品，我也可以介绍性的给大家，比如说黄自的作品啊，什么思乡啊，什么玫瑰三院呀、啊，这些都是也是可以，但也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没有这么的让我自己吧，我自己感觉到，能够诠释的更多啊，比较性更多，我们能够吸收的、欣赏的更加丰富啊，这样子。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哎，我下次也可以。当然了，等把我接下来的三首歌，下一次的三首的那个最后的三首，我把它介绍完了以后。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也可以穿插一些中国作品介绍给大家。中国作品也是，它也是从《诗经》啊开始的一些啊，包括五四二三十年前之前的《学堂乐歌》也是可以讲啊，从送别呀这样的歌开始啊，《学堂乐歌》也是可以的。如果大家怕闷的话，也可以说我们在一个就是在一次的课里面呢，可以穿插，比如说讲一首中国的作品，讲一首外国的作品。当然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的按部就班这么顺序的了。这样，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啊。下次我可以给你们讲几首中国作品，然后再穿插几首外国作品，就是把他们穿插在一起也是很好。你们愿意的话也是可以啊。如果大家愿意，你们可以让我知道。 啊，没有问题啊，反正欣赏什么都是一样的。中国作品也是很优秀的作品，也是很多。嗯，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大家 ，Taro，
没有 ，OK。
谢谢老师辛苦了，
谢谢老师，
我也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反正这样子的话，我就下星期呢，我再把另外三首舒伯特的作品讲。
OK， 好，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晚安，
晚安，拜拜，
谢谢。